真正的丰富。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我是夏凡哥哥。上一回我们说到天父爸爸特别在埃及帮亚伯兰上了一课，让他看到他的上帝可不是到了埃及就没有办法的哦。于是啊，亚伯兰就乖乖的带着他的一切和侄儿罗德离开了埃及，回到迦南，而且迁移到了靠近伯特利的地方，也就是他原本答应过的地方。一回到那里，亚伯兰立刻筑了祭坛献祭给天父爸爸。经过这一次，他对天父爸爸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小朋友，果然上帝有特别的祝福，让他和他的侄儿的家产是越来越丰厚了。慢慢的，两个人在放牧的草场上还有水源的使用上，不免呢都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连帮忙他们放牧的这些牧人们也会感到很不方便。有时他们中间这些放牧的仆人甚至为了争取水源和放牧的草场而起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也让他们叔侄俩感觉很为难，不晓得该怎么办。很奇怪哦，本来一路辛苦大家互相依靠的，没想到开始有了家业却开始有嫌隙了。那他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先听一小段音乐，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告诉你哦。从埃及回来的亚伯兰和罗德发现他们的牛羊经过这一趟没有变少，反倒变得更多了，而且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得下。还好叔侄俩的感情还算不错，大家就互相迁就着过，彼此的牧人也看着主人的面子就互相退让一点。可是随着产业是越来越多，牧人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一天，亚伯兰的牧人他们正努力地赶着羊群到附近的一个草场要放羊吃草，没想到到了这个地方，发现罗德的仆人也在那个草场上面。亚伯兰的仆人就对他们说，
你们早啊，不好意思啊，要请你们让一让，往北边一点，这一块啊应该是亚伯兰的牧场啊。
罗德的仆人一听立刻就回话说，
亚伯兰的羊就了不起啊，这里可是罗德少爷的羊，牧场又没有标记，应该是你们晚到的让让吧。
这下子两边是越吵越凶，一边说对方没有礼貌又不会敬老尊贤，另外一方面又说对方不懂规矩，公开的牧场当然是谁先到谁先用，何必要倚老卖老的。其他的仆人看看越吵越凶是不太对劲，就赶紧派人回去告诉自己的主人。过了好一会儿，罗德和亚伯兰两个人急急忙忙地赶到了仆人吵架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来，想要止息仆人间的争吵，可是双方都在气头上，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愿意认错。亚伯兰看着罗德，罗德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亚伯兰还在大大的喘气，就感叹着说，
我们是亲人，不可以争吵，就算是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之间也不可以争吵，我们一定要好好和平的解决。
这时候大家才跟着安静下来。亚伯兰看着周围这许多的人，接着继续对罗德说，
看来我们必须要分开发展了，虽然这个决定很痛苦，看看我们身边这么多的产业和牧羊人，罗德你看吧，这一大片土地都在你的眼前，你来选，你选右边我就选左边，你选左边我就选右边。
罗德看看亚伯兰，又看看身边众多的仆人，就点点头，走到高处向四面看了看，看见约旦河一直延展到所有的整个平原，这片平原水源充足，好像传说中的伊甸园，也好像他在埃及看到的土地这么的富饶肥沃。罗德想一想，这个草原是很美的了。于是罗德就选了约旦河谷的这一片平原，他们就向东迁移，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分手了。而亚伯兰就住在迦南这个旷野高地上面，罗德就迁往河谷平原的城镇，生活他当然是比较方便，放牧的地方看起来也是大多了。 小朋友，罗德当然选了是个好地方，可是他没有为爱他的叔父亚伯兰多想一下。可是你要知道，罗德选的是漂亮的草场，其实也酝酿着很多的危机呢。离这片约旦谷的草原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叫做索多玛的城，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城市。可是当地的居民却行很多邪恶的事情，而且以这些坏事为他们的骄傲。罗德住在那儿之后，就越搬越靠近这座罪恶之城。一方面，那边的草场似乎更加丰美，同时也是更方便他的生活。看来罗德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之下，是难免要受到影响的。同时，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个很丰富的草场，地势也平坦广远，很适合居住。可是在这样富裕的外表之下，这个地方也就成为很多城邦掠夺的地方。话说回来，当罗德离开之后，天父爸爸就对亚伯兰说，
你要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四面观看，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这一片土地要永远归属你们，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到没有人能够计算，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子孙。起来，你去走遍整片土地，我要把它赐给你。
没想到亚伯兰的慷慨却让天父赐给他更多。听到天父的吩咐，亚伯兰就拔营一路迁移到希伯伦这里，在一个树下就住了下来，并且为此建立了一座祭坛，感谢天父爸爸。在天父爸爸的保护之下，亚伯兰看起来住的是比较艰困的地方，可是他的产业也是越来越多，而他的仆人们也因为复杂的地形和跟野兽常应的环境当中的对抗，都渐渐培养出更好的体力和武力来。就在他们分开之后，果然罗德所居住的平原地带就成为强国的目标，而为着抢夺地盘和财富，当时的巴比伦王安拉菲，他就联结了以拉撒王亚略、以兰王基大老马，还有哥印王提达，他们四个王联合起来，要对付当地的五个城邦，包括了索多玛、厄摩拉、亚玛、洗扁和比拉。而这两个阵营就在这个今天死海的附近要一决死战。没有想到四王的联合军非常厉害，把这五个城邦联合的军队全部给打败了，其中就有索多玛王，所以他这边的城池和财物都被抢夺一空，当然就包括罗德了，还有罗德的妻子和他一切的财物都被夺走了。而有个罗德的家人好不容易他脱逃出来，就赶紧去找亚伯兰。亚伯兰一听到罗德被抓走的消息，也不管对方是好几个王的联合军，就赶紧调集自己家里的精壮的战士，大约318人，还有一些当地的盟友，就前往追赶要救回罗德。亚伯兰追上了这些军队，就把他的战士分成好几个队伍，趁着夜间进攻，就打败了这些国王的联合军，一路上还追击这些敌人，一直追到大马士革北方的河巴，就夺回被抢的一切，还抢救了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他所有的财物、妇女，还有其他那些可怜被抓走的百姓。当他凯旋回来的时候，路上有当时一个祭司叫做麦基喜德的，就为他的凯旋献祭给上帝，而亚伯兰也为此献上感恩的奉献给这个祭司。而当时被打败的索多玛王看到这些失去的财物都被夺回来，就对亚伯兰说，
这些战利品都归你，可是把我的人民还给我吧。
照古代的规矩，亚伯兰确实有权利拥有这些战利品，可是没有想到亚伯兰却回答说，
我指着天父，那位天地创造者发誓，我绝不拿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免得以后你说是我让亚伯兰变得富有。只要你把我的随从所花费的还给我，其余的我都不要。但是来帮助我的朋友亚乃、以实各还有曼利他们所应该得着的，请你分给他们。
亚伯兰他不但是越来越富有，更要紧的是他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大。当他和罗德分地的时候，他丝毫不在乎分到哪里，只要两个人不要为此争吵。当他义无反顾地去救罗德，即便夺得很多财物，却丝毫都不留恋，全部还给索多玛王。他知道这些钱财夺来了也不讨上帝的喜悦，有信心的人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才能不贪心，慷慨地对人。小朋友，我们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喽。